第22页。你们住在一个具体的社区里，但你们首先是住在一个思想与感受的社区里。这些思想感受激发了你们的具体行动，也直接影响了你们身体的行为。动物的经验是不同的，但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动物也有个人的意向与目的两者。他们的感受无疑也与你们的一样算数，他们会做梦，而且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推理。他们不会担忧。当在他们切身的环境里没有很明显的迹象时，他们不会预期灾难。他们自个儿过活时并不需要预防医学，不过宠物却被施予预防接种。在你们的社会里，这几乎变成了一种必要。在一个纯粹自然的环境里，你们不会有这么多活下来的小狗小猫。肉体的存在有其阶段性，而以那种说法，大自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一个物类过度繁殖的时候，那么流行病的例子就会多起来。这对人类和动物都同样的适用。生活的品质是重于一切的。出生的动物若非在他们的意识完全灌注在此地之前，就迅速自然而无痛苦的死去，就是被他们的母亲杀死，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羸弱或不适合生存的，却是因为物质的环境产生不了使得存活值得的生活品质。不过如此短暂的化为肉身的意识并没有被消灭，却是以你们的说法在等较好的条件。在人类与动物族类里也都有试车，在其中对肉体生命偷看一眼或窥探一下，只此而已。那么横扫过动物群的流行病也是生物上与心灵上的声明，因为在其中的每个个体都知道，只有他自己最大的成就才能满足在个人基础上的生活品质，而由此对其族类的集体存活有所贡献。根本上受苦并不一定对灵魂有好处，顺其自然的话，野生的动物并不会去寻求它。有一种自然的同情，一种生物性的知识，因此一只动物的母亲知道现存的条件能不能养活新生的后代。动物直觉地了解它们和生命的伟大力量之关系，它们宁愿当新生儿的意识尚未聚焦时就把它饿死，而不让它在不利的条件下自生自灭。在一种自然状态里，为了同样的理由，许多小孩也会一生下来就是死胎，或者会自然的流产掉。在大自然的每一分子之间总是互相有取有予，因此这种个人常会选择，好比说那些也许想要怀孕但却不要生产经验的母亲，他们选择做胎儿的经验，却不一定选择做小孩子的经验。通常在这种情形，这些是片段人格，想要尝一尝物质实相，却还未准备好去应付它。不过每一个例子都是具个人性的，因此这些只是一般性的说法。有许多仿佛应该会死于疾病，即死于幼儿流行病的小孩，无论如何却因他们不同的意向而幸存下来。 思想与感受的世界也许是无形的，然而它却启动了所有你们熟悉的物质系统。动物和人一样，的确可以做出出现在一个生物学范围里的社会性声明。举例来说，那些得了病的小猫和小狗选择死去，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就个别与群体而言，他们生活的品质极为恶劣，他们与其族类的关系不再平衡，无法用到全部的能力或力量，而他们之中有许多也没有被给予和人类之间有益的心灵关系来作为补偿，却反倒被弃置一旁，没人要也没人爱。一只不被爱的动物并不想活下去。爱涉及了自尊以及对个体生物性的热情与健全性的信任。就比而言，动物的流行病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也和人类的病有同样的原因。一只动物的确能自杀，而一个人类种族或一个动物族类也一样能。一个活泼的生命的自尊要求维持住具某一种品质的经验。